有一位叫做陈辉，对不对？还有是 Dina， 那还有 Joseph， 很高兴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不但是感谢神，他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感谢神在各式各样给我们有许多的丰富。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也借着我们在众人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来献上感恩啊。那个，我想不但是我们要受洗的人，要受洗的家人很快乐啊，对不对？对啊。然后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都很快乐。那个我们教会也是，我们是星期四晚上是感恩节，我们星期四晚上有 Potluck， 有洗礼啊。那个，对我们这边有家庭的人来讲，那个星期四晚上是都在家里面跟家人过节，对不对？那对我们那边的那些学生来讲，他们星期四晚上不是无家可归哈，星期四晚上他们没有一个所谓的家，他们可以去，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 potluck， 然后教会里面有洗礼。那这次我们那边洗礼的三个人，我们也很高兴。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一来，他是今年的新生，来到这里，从八月底。九月到现在没有几个月，他就信主，然后他受洗。当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他是曾经死过又活的人。他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到现在脸上还有一些痕迹，然后在医院里面 coma 了一个月，拿了7张的病危通知单。他的父母亲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他的父母亲就是经历过那个好像儿子死了又活，死了又活，死了又活7次。那后来他活过来以后居然大学读完了。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的人生好像被什么保守住了，所以他的人生好像没有在几年以前结束，而且还居然大学还可以读完，然后居然还可以到美国来。所以到了美国来以后有人就跟他传福音，带他来教会好高兴，然后就跟他传福音以后他就信了。他说哦，原来是这位上帝保守我。他说这次受洗他要受洗。然后还有一位姐妹，她是一个50多岁的对不起啊，不到50多岁，49岁哈。那我不知道，因为她是来看女儿，她女儿在我们那组，所以她来看女儿的时候，我看到她我就叫她阿姨哈。后来比一比才小的，她还小我3岁哈。至少我的心态很年轻嘛哈，不过没有关系，这个阿姨也好哈，这个姊妹也好，然后来了，到现在来了两个月以后，然后他就要信主，我们就跟他谈，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信主，然后他说我看到我的女儿的改变，原来他女儿今年夏天受洗，他。到了今年，到了10月份的时候来，9月、10月份来，然后看到他女儿，他说我的女儿在过去是非常骄傲的，因为她什么事情搞定，那个很能干、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那来这边读书，他说，但是我在我女儿上面，现在从她的身上看到什么叫做谦卑啊，哇，不容易啊。然后他就说我这个主我要信，因为。我看到这个主是真的。然后呢感恩节嘛，大家在那边，昨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弟兄家吃饭，吃完饭以后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就讲到说今年感恩的事项，对不对？我相信你们这几天也是很多人分享感恩的事项。然后这个女儿讲，她说感谢主哈，我们家今年一家3个人，2个人受洗，暑假一个哈，这个11月一个。然后呢这个他妈妈在旁边补充，他说他爸爸等着我回去跟他传福音啊，他爸爸已经听说他女儿的改变了，他说这样的神我也要信。第三个年轻的孩子很有意思，第三个年轻的孩子在至少一年以前已经觉知了，觉知然后要受洗，很多人就劝他受洗以后就要上受洗班。那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很 low profile， 很乖，然后不讲话的那个，很你知道，就是不喜欢张扬的一个孩子，就他上了2次受洗班，不愿意受洗，然后居然跑来跟我讲，每一次上受洗班他就来报名，你知道，受洗班就是那些东西， 啊，那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居然上了两次受洗班，就是没有勇气受洗。然后后来居然跑来跟我讲，他说：“张牧师啊，那个我可不可以受洗？”我说：“当然可以受洗，但是可不可以秘密受洗？”我说：“你要受洗就不能秘密受洗啊，没有什么秘密受洗，受洗等一下我要讲，就是在公开的见证，见证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 OK， 好，那秘密受洗不行，以后就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人就跟他讲说：“我们又要有洗礼了，这次又来了。”然后他说：“张牧师啊，好，这次我参加了，但是可不可以受洗以前不做见证？”哎，我说这个可以哈，那个因为如果你不想讲的话，你真的不想做见证也可以。好，那他说好，那我参加。所以我们就前两个礼拜我们就宣布了，说我们有三位弟兄姐妹受洗，然后某某某某某某还有这位弟兄，哇，大家就好高兴啊，参加两次受洗班终于鼓起勇气要受洗了。哎，他突然觉得也不错，呵呵，然后完了以后很多人就跟他握手，跟他讲哇你很好你很好。然后受洗前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带衣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说考不考虑做个几分钟的见证。哎，他说考虑考虑。那那天晚上受洗他自己也上去做见证，做的也讲的也非常好，他怎么样愿意接受相信主。我们就看到那个福音好像是活的，那个福音是活的，是人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个福音是活的，就是可以有感染力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信了福音以后，她的爸爸妈妈就说她居然谦卑了。然后我知道这个女孩子曾经，我不晓得在这边有没有分享过，她就一直考虑，为什么？因为她交了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不是基督徒，到最后因为信仰的缘故，她决定跟那个男孩子分开。哇，我就觉得那个福音是有这样大能。然后她妈妈信主，她妈妈信主了以后好认真读圣经，然后就跟她爸爸传福音。然后原来这个男孩子原来在车祸里面被撞了，那个一个月coma，然后接到7次病危通知单，然后醒来以后他觉得他人生有意义，然后就在那边追寻。哦，对，忘记跟大家讲，就是他在大学里面后来曾经有外教送给他一本圣经，跟他讲，当你很困难，你很苦恼的时候，当你心里面觉得很不平安的时候，你可以读圣经。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在追寻，就开始读圣经。那会改变人，原来不敢受洗的，后来敢去受洗，敢受洗还敢在人的面前做见证。这个是福音。真正得到福音的人，他们就知道那个福音的好处是什么。保罗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读罗马书第十章第一到十八节。那个我接到的题目是每个月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次，但是每一次的题目都是讲关于传福音宣教的，那这是我很喜欢的东西。那所以今天我要继续在这上面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读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要在这十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十八节的圣经里面，我们要看一看保罗自己他怎么样讲福音，他怎么样来 handle 福音，他怎么样看那个福音的那个大能，看福音的权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还是要按照圣经那个下去。好，我们下一章好不好，再下一章，好，再下一章。好，第一个保罗第一节到第三节，因为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不全部读，但是我一段一段还是要跟各位弟兄姊妹读。第一段他保罗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保罗有一个好大的心肠，他一个什么样大的心肠，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我有一个心，我要看到以色列人得救，我要看到我的同胞能够信主。那个，这是罗马书里面这段圣经是罗马书第十章。那个，所以我们如果要回想罗马书的话，我们晓得罗马书在讲什么，讲福音，对不对？讲福音，讲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呢？保罗一开始就讲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 好，你外邦人犯了罪，你犹太人也犯了罪。然后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世人可以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那个基础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可以因信称义。然后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你因信称义还没有完的，只是开始。然后你因信称义以后，你靠着福音，你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靠着圣灵可以继续成圣。然后保罗就一直讲，讲到什么？讲到第八章结束，就把那个世人都犯了罪，讲到世人都可以因信称义，世人都应该，对不起，不是世人，那些信主的人都应该靠圣灵走成圣的道路，就讲完了。把那个福音最重要的那些信息讲完了，到了第八章，这么好的一个问题的福音，这么好的一个消息，我们福音就是好消息。那个那么宝贵的一件事情，然后保罗讲完了以后，他回过头来，他叹了一口气。他为什么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原来是借着他们的祖先要给以色列人的。结果没有想到在现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愿意接受福音，所以第八章讲完了那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然后第九章他开始讲一件事情，讲说以色列人你不信福音。然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什么？讲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是神把福音给你了，你不信，所以那个福音就从你们以色列人就转到了外邦人。那你不信，那个硬着心也是在神的主权的里面。但是保罗一边讲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十章，就是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神的主权，讲到以色列人硬心的那件事情。那他一边看到这个好消息，好的福音可以救人，可以救人，可以给人生命，那个可以改变人，他另外一方面他看到自己的百姓不信，所以他心里面就讲到这里，他心里面就叹气，他说你们为什么不信？而且保罗也深深知道他同胞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深爱他的同胞，他深认识他同胞，他同胞所面对的问题跟他自己以前所面对的问题完全一样。你知道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是一个极有 passion 的人。那圣经上翻译那个极有 passion 叫做热心。啊，保罗看到他的同胞跟他一样，所以保罗在第二节讲，他说我可以证明你们这些人他们向神真有热心，可惜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他们那个不按着真知识是什么呢？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就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保罗知道说你们这些人呐，你们真的是在神的那个对着神那个侍奉这个神真有热心，但是那个热心却不按照真知识，热心却不按照真理的话，那个热心就出问题了。那个热心热到一个地步，他们热心就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要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意来立自己的意，就不认识神的意，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发觉他们的意跟神的意好像开始出问题，然后他们就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就怎么样，就不服神的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神的意好像通过不了他们的那个头脑，通过不了他们的那些东西。那等一下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东西。那保罗点出来说你们这些人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的问题是要立自己的意，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而不以神为神，不以神的标准为标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犹太人用热心超过他们对神那个义的认同，用热心在里面服侍神，他们出来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自己觉得自己的义，立自己的义，不认同神的义？因为他们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啊，这个东西本来是好东西，结果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成为他们的拦阻。这是什么东西啊？他们有什么东西别人没有，外邦人没有？他们有律法，对不对？哦，以色列人有律法。所以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接下来保罗就说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因为你们有律法。律法原来是好东西，但是律法 因为你们就持守着律法，你们不知道那个律法里面真正神给你们律法的意义，所以律法反而成为你们拦阻。那你们那个律法，原来神给你们那个律法是干什么的？他这里第四节讲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什么？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以色列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对不对？好，他们有摩西律法，摩西对他们说什么？摩西对他们说如果你行这个律法，你就要因此活着。这个话对不对啊？对不对？对啊。为什么对啊？为什么？有没有人说不对的？没有人敢举手。有没有人说对的？也没有人举手啊。这话对啊，圣经上讲的。是的，我们如果行的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好，但是问题在这里哈，问题在这里，有没有人因着行律法的义活着？有没有？没有啊，没有，真的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们没有，我也没有。你说我也没有，真的没有，惨了，我也没有。我告诉你，我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办法因行着律法活着？行不出来嘛，对不对？对不对？行不出来嘛。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读给你听哈。如果你行律法的义，你是不是可以因此活着？可以。罗马书，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OK， 人活着能不能靠行为啊？我再念下去：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苦难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好，我请问你，如果这里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些恒心行善、寻求神、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他们是不是有好行为？是啊，对不对？是啊，是有好行为。所以这样的人在第二章第六节他就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个人。有没有？有。所以神来审判人是按照什么审判呢？按照你的行为审判的。如果神是公平的，如果你做得好的话，你是可以通过审判的。有没有讲得很清楚吗？如果你真的是恒心行善的 ，OK， 恒心行善啊。然后，如果你真的一生寻求神的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你可以怎么样？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你就可以得永生，可不可以？好，如果行为达到标准的，可以得救，可以得救，因为你根本没有犯罪嘛。那问题不在这里了，对不对？问题是因为我们达不到嘛。神是公平的，如果你好好的做好，按照神的标准达到了，没有人能讲你什么坏话的。但是问题是你做不到嘛，对不对？保罗在后面接着，我就不讲了，后面接着讲说那个律法有那么多条，你犯一条就是犯全条。为什么？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罪人了，跟你犯一百条一样是叫罪人了。所以就有什么张罪人、王罪人、李罪人、钟罪人，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哈。为什么？因为钟罪人他只犯了一条，张罪人他犯了一百条，所以我们两个怎么样都是罪人。问题是我们做不到，问题做不到。可是这句话是不错的，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就很辛苦，就很忙啊。他 他们就忙几件什么事情，忙着去行那个义。可是呢，这个义，对不起，忙着去行律法上的事情，可律法又不知道要行到什么地步为止，所以他们就必须在那个上帝那个标准上外面再画一个圈圈，画一个圈圈，说我只要不要跨过这个圈圈，然后我怎么样，我就算行义了。然后那个圈圈又觉得太大，越画圈圈越小，然后人就越来被绑得越紧。可是上帝说即使你画了那么大的圈，画了那么小的圈圈，越绑把你绑得越紧哈。但是怎么样，你好像外面不做，你心里面怎么样，你心里面还是不顺从神，你心里面还是有那样的邪恶，你心里面还是不寻求神的荣耀，你心里面还是没有那些不朽坏的东西在里面，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另外一方面，保罗跟我们讲说那个律法是好东西还是不是好东西啊？是好东西还是不是好东西啊？是好东西啊。律法是好东西，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用对了律法，我们就知道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所以律法就让人怎么样，让人知道我不能靠律法得救，所以怎么样，有一天我就要来找上帝，我就要靠信心得救。我这条路，他就告诉我什么，我这条路把你堵得死死的，你不能靠律法得救，你要找上帝。然后第二件事情，律法是好东西是什么？当有一天圣灵来了，那个律法在圣灵的里面，圣经叫他做什么？叫他做新约。新约是什么意思？新约就是把律法借着圣灵写在什么？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以前是那个写在石板上的律法，现在变成写在什么？写在心板上面的那个写在肉心里面的东西。那写在石板上面是那个做不到的，是冷酷的。写在心板上面是什么意思？圣经上那个说什么叫做写在心板上面？什么叫做写在那个肉心里面？是把它写在你的本性里面。你从你的本性里面，你就可以开始怎么样？开始遵行律法。虽然不容易，但是谁在帮助我们？圣灵在帮助我们，就可以开始遵行律法。所以律法第二个好处是什么？是总要有东西告诉你要怎么行。当我们信主，当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把那个律法摆在我们的心里面，在那个新约的里面，我们有律法，那个律法是好东西。所以保罗就讲了，其实，你们这些人，不是要。如果你们行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但是呢，他前面的那句话讲什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是的，你们在追寻律法，在追寻律法里面告诉你们的义，但是那个你们实在是行不出来，你们必须要承认，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可是那个结论，不是在于没有一个人遵行就死光光。那个结论在于，没有一个人遵行，一条新的路就开出来。所以保罗在第四节，对不起，保罗在第四节就先说律法的总结不是死光光，那个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凡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一条新路开出来。然后接着他就形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基督？刚才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大家有那个括号里面的字没有读哈，那就不太容易懂。怎么形容呢？他就说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他先讲什么叫做信心，对不对？啊，什么叫做信心？说那个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就是要靠信心，出于信心的义，说好如此说哈，说你不要心里说，好了，我们要搞清楚哈。出于信心的义这样说，好，出于信心的义这样说，说你不要心里说，你不要心里说是什么？是那些不出于信心的义，对不对？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然后你的夸胡没有读哈，然后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你的夸胡也没有读，你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不读那个夸胡就不懂那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要把夸胡一起读下来，好不好？ 好，一起读下来。那个出于信心的义，好，这声音，出于信心的义，就要对那个不出于信心的义说，说你不要心里说，好，你不要心里说什么呀？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要把基督领下来，有没有？好，这个是这夸口，我们要一起读。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要把什么？把基督从死里面拉上来。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那个不出于信心的义是出于什么义啊？行为嘛，对不对？不出于信心就是出于行为。出于行为的人讲哈，我要得救真不容易啊！你说有基督哈，我还要上天下地去把基督找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上到天上去把基督拉下来，我下到阴间去，基督要怎么复活？要靠我把他救上来，救复活哈！哇，真辛苦啊！所以我要那个不出于信心的，就上天下地努力啊！为什么？把基督，你说不是基督可以救我吗？我还把基督找来。找来怎么样？然后跟基督讲说，请你来救我。但是呢，出于信心的意，说你不错了，你不是这样，你不需要上天，你不需要下地。你怎么说呢？你只要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了，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道是什么？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说你根本不要上天，你不要下地。你只要这个救恩之道，我们所传的信主之道是什么？不远了，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其实就在你旁边，你就有了。什么叫做在口里？在口里就是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什么是叫做在心里？心里就是叫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不需要那么麻烦，还要靠行为。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救，还需要靠一部分的行为的话，那就不是凭信心了，对不对？如果是凭信心，我们就不靠行为。如果耶稣基督还得靠你把他从天上抓来，从地上拉上来的话，那就不是靠信心了。那靠信心是什么？靠信心真的是你不需要做，不需要去抓去求，你真的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什么？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相信耶稣基督的死，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人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刚才一开始我讲的我们那个第三个学生哈，他心里不懂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我心里信就好了，可不可以秘密受洗？我说 no， 没有秘密受洗。为什么？为什么你必须要在众人的面前口里承认？口里承认什么？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你不能只有心里面相信啊，心里信了就好了。如果我们的信心是靠上天下地把耶稣抓上来，把基督抓来的话，哎，那个时候犹太人啊占便宜，对不对？犹太人为什么占便宜？他们已经认识这位上帝了，他们已经有律法了，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靠行为了。哎，我们这些外邦人哈，怎么样？吃亏啊？为什么？因为外邦人也没有律法，也不认识上帝，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是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话，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哦，平等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承认。所以下面那句话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对不对？是平等的，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怎么样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保罗有一个信息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都可以听到的，是平等的，都可以得到的，而且是容易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有的。这是保罗的信息，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什么？这是福音信息，这是福音信息，这是保罗的信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那你说好啊，那简单了，对不对？那个我口里承认，我心里相信，我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三位弟兄姐妹， 他们要在他们心里相信，他们口里要承认，在众人面前做见证，那他们得救了没有？他们就得救了。那那么简单啊，那就好了嘛。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可是好像不是的。我们再下来，我这个跳过去了，我们就不看了啊，跳过去。问题是很多人他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信息，所以他们能口里承认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连心里面要相信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保罗心里面的忧心。所以十四节开始，保罗就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哈，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保罗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讲说，神有主权，神拣选的，神就要拯救。那神有主权，神自己定好了。是你们犹太人，你们不要神，所以把你们从那个原来的那个树上砍下来。是神有主权，然后把那个外邦人接上来。但是，神在这个那个保罗在这个地方却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说神的主权已经定了，这些人要得救。神的主权已经定了，现在是外邦人的时间。但是。有一件事情在这些人得救以前必须要发生，就是必须要有人听见，必须要有人相信，这些人才可以得救。如果没有听见的话，他们怎么能够得救？所以保罗就继续讲，他说如果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是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的声音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既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就需要有人来让这些人能够听到福音，然后以至于他们可以来求告主名。那保罗在这边也有一个好大的信心，好大的信心。他把那个诗篇，第十九篇第四节讲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讲神自己的那个大能是通遍天下，神自己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听见。他就按照那段圣经所说的，他说是的，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福音。然后那些听到的福音的人就有机会选择，他可以选择要神。可以选择他来求告主名，所以当他们求告主名的时候，他们就得救。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在这边讲了，神已经预备好了，神已经预先的讲好了，神已经预言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所有人都可以听到是什么意思？是要有好多的人出去传福音。所以第十五节我们回过头来，他就说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我们真不知道哈，在神的那个大能的主权里面，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合在一起，对不对？神一方面的很清楚说，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他的言语要达到地极，他的亮带通遍天下，神的大能要达到那个地极，要那个他的言语要到那个最地极的要听得到。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有许多的人要来传福音。我不知道这两个事情我们怎么 reconcile。 如果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决定我们就是不传福音，看你怎么办啊。我想过这个问题哈，我不晓得神怎么办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如果不传福音的话哈，我心里面那个火好像就在烧哈，我受不了。上帝也在许多的人心里面摆下那样的火来，如果不传福音就受不了。各位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心里面有那样的火，是可以被神用。神说我的言语要传到地极，我那个大能要向全世界的人显现，他们要能看得见。但是另外一方面，有许多的人是要按照我的心意把我的言语传到地极，也许那个地极就在我们的旁边，也许那个地极就是跨过我们家前面 Sub 的那条街到斜对角，那个是我的地级。为什么？因为在那边有我的一个朋友，他还不认识主。也许那个言语那个地级是什么？地级是在中午在餐那个 cafeteria 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一群跟我一起吃饭那一群老中，那个每一次那个 microwave 一蒸出来的那个饭香味哈，然后七八个那个饭盒摆在一起，那个一打开那个饭香味，在一起聊聊什么东西都聊，聊孩子，聊家庭，聊车子，聊股票都聊。但是没有人跟他们讲神的审判要来了，没有人跟他们讲神的救恩也来了。当什么都聊的时候，就是没有福音在里面的时候，也许那个对我们来讲，那个是我们的地基。神说他的言语要传到地基，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踪何等佳美。我不晓得你的地基是什么，但是巴不得我们不是那个说我就是不讲看你怎么样哈，而巴不得是神有那样福音的火在我们里面，我们至少可以跨过那条那个巷子到我那个最近的地级，我可以邀他来聚会，我可以请他来吃饭，我可以跟他谈谈我自己生命的见证。你不知道，说不定他在那边等，他说我曾经看过有人的生命被改变，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生命被改变，但是我很想知道。说不定他曾经遇到过车祸，coma了30天，被发过7张病危通知，然后他一直觉得我的生命好像被保守，因为好像有意义，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一个人，他一直很想到教会去，但是他一直觉得我可不可以偷偷摸摸，我不去教会，我不帮让别人知道，但是我看点书，听点那个看点电视，我听点 DVD， 我听点那个 CD， 然后听点那个讲道录音，我就可以做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求神保守，巴不得我们的地级不只是在我们的 sub 里面，巴不得我们的地级不只是在我们的那个办公室 cafeteria 那个餐桌上面，但是至少我们的地级可以从那里开始，不是吗？这段圣经上面讲，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或者我要再多加一句，人未曾信他，怎能得救呢？ 因此，如果保罗相信神的福音要传到地极，因此，如果你愿意到你的地极往前走一步的话，我就要告诉你，正如这段圣经上讲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你的脚踪何等佳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那个福音帐幕的扩大好像不像我们想象啊，要往拉到哪里去，中国、美国、德国、欧洲，主啊，也许那个福音的帐幕的扩大就是在我的旁边。主啊，孩子就祷告，主啊，你将那个福音的地极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也许那个福音的地极还甚至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是我们的孩子。主啊，也许那个福音的地极是我们的妻子或丈夫。主，我们啊，过去那么不容易，觉得那么不容易跟他们传福音。主，我们的福音的地极，也许是我们在国内的家人，主，或者是我们的邻居。亲爱的天父啊，你扩大我们的帐幕，一次一点点，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也为今天要受洗的三位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因为他们得到你的恩典，他们求告主的名，他们就得救了。主啊，谢谢你，这是你的恩慈，这是你为我们所做的。主啊，今天你在天上欢喜快乐，主啊，愿他们的受洗也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许多的激励。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下面我要请我们 Joseph 还有我们的陈辉。